哎，原来哪里有个电视，现在没有了。
就这里。
啊，现在在这儿啊，怪不得我看不到。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非常荣幸，我又有一个机会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好荣幸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我们到这里来呢，我们要看神的话语呢，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听神的话语。
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系要学习神嘅话语，系要听神嘅话语。
但是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不但要听到，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我们也要行道。
弟兄姊妹，我哋虽唔单止要听到，但系更加重要嘅要行道。
约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不是？但有没有听到？
约拿一个好重要的例子，他有没有听到呢？
约拿听到了，他听得很清楚。
他听到，而且还听得很清楚。
但是人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没有行道，是不是？第一次没有行道。
他没有行道，但他第一次没有。
弟兄姊妹，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重要的。
对不起，我们的 PPT 有些问题了。
不好意思，我 PPT 有少少问题。
是不是？对，可能他们把 PPT 放在教会的东西里面，这个里面的就换了。没关系，不要紧。好，谢谢。
好。
那。对，弟兄们，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我们要行神的话。
等一个姊妹，我们不单只要听神的话，就要行神的话。
违背神的话总是会有他的后果。
违背神的话总是会有他的后果。
总是会有他不好的后果。
总是会有他不好的后果。
当然，在圣经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例子。
你们记记得罗德？
你们有没有记得罗德？
我们之前说的马，当时说的马非常不好。
我们之前讲他好不好？
当时神怜悯罗德和他的家人，有一些天使来警告他们，很快他们要逃避这个地方。
神是怜悯罗德和他的家人，去找天使警告他们，叫他们逃避这个地方。
天使怎么说呢？你们不要往后看。
天使怎么说呢？你们不要回头看。
当时发生什么事呢？
当时发生什么事呢？
罗德他的妻子就往后看了。
罗德的妻子呢就回头望了一下。
他就变成了 一根岩柱。
他就变成了一支岩柱。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一些人他没有出埃及。
有些人没有出埃及。
请等一下，我们这样的话就糊涂了。
我们要等一等。
我还没开始讲，他们已经在结论了。
我没开始讲，已经去到结论了。
那我记得我们就不管这个 PPT 了。我再试一试。好，现在出来了。现在
好，没问题了，出来了。
对，我对不起，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这有一些 technical problems， 所以我建议我的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讲员，他们有他们的 PPT， 不要把这个 PPT 放在教会里面的 PPT 了，因为这个 setting 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有的时候是不和谐不配的，所以更安全的就把这个 PPT 呢放在桌面上，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我常说，当这人还是要用传统的方法，自己的方法，总是有这些问题。
有啲技术嘅问题啊，下次注意下就好啦。
对不起，弟兄姊妹朋友，请怜悯。
请弟兄姊妹，唔好意思，我请怜悯。
就是说，我们违背神的话，总是会有到不好的后果。
违背神嘅话，仲系有唔好嘅后果。
以色列他们要离开埃及，是不是？埃及是很不好的地方。
以色列要离开埃及，埃及系好唔好嘅地方。
他们要另外一个地方去。
佢哋要去其他地方。
神要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神要同佢哋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人没有信心。
但系人仲冇信心。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系点呢？
他们就在旷野里跑了40多年。
他们在旷野里面跑了40日。
今天我们要看耶拿书。
今天我们要看约拿书。
耶拿书很宝贵。
约拿书很宝贵。
可能我们都对耶拿的故事很熟悉。
我们可能都对约拿的故事很熟悉。
很短，只有4章。
很短，只有4章。
但是弟兄姊妹朋友，耶拿书给我们讲的真理是非常深奥的。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约拿书跟我们讲的事是很深奥。
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明白耶拿书的意义是什么。
有些人以为他们很明白约拿书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认为他们知道耶拿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约拿是一个什么人。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好好思考的话，很多人对耶拿和耶拿书的观点不大对。
老实讲，很多人对约拿书和约拿书的观点都不是很对。
约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
约拿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他。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他。
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为什么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呢？
为什么他要违背神的命令呢？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而且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回答，
而且这个事很难回答。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了，
但我们先不讲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只要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今天要看1到3节。
而且在这呢，我们要注意到三点。
你在这里要注意三点。
第一呢，是耶和华的话。
第一是耶和华的话。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二呢，是耶和华的命令。
第二是耶和华的命令。
这是第二节。
是第二节。
第三。
第三呢，
是耶和华的先知。
是耶和华先知。
这是第三节。
是第三节。
第一呢，让我们看。现在我们不用这个 PowerPoint 了吧？这个带的这个不好用了，好，不关了，把它关掉。所以在这里第一点注意到呢，我们要注意到耶和华的话。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耶和华的话。
对，所以你们把它关掉吧，要不然这个 distraction 太大。第一点呢，注意到耶和华的话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拿亚美泰的儿子的身上。
首先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的身上。
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拿书是讲的是什么呢？是历史。
这里讲的约拿书是什么？是历史。
我们知道耶拿他是一个公元前第80世纪的一个先知。
约拿是公元前80世纪的一个先知。
列王记下14章25节也提到耶拿。
列王记下14章25节提到过约拿。
他是亚美泰的儿子。
他是亚美泰的儿子。
而且我们知道尼尼微。
我们知道尼尼微。
大蛇野豹，圣经这些经文所提到的经文，这些地方呢，都是真正的城市。
这些圣经里面提到的地方都是历史上真正的城市。
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在这里作者他讲的是什么？
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是历史。
这里讲的是历史。
这些事呢，约拿书的内容。
约拿书的内容呢？
是在历史中而发生的，
在历史中发生的，
这很重要，弟兄姐妹。
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
因为现在可能你们知道，有一些人，甚至有一些学者，他们说耶拿讲什么呢？耶拿书讲什么？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这里你大家要知道，有些学者，甚至有些人 他们说约拿书里面讲的东西是一个比喻，
或者呢是一种神话，
或者是神话。
但是肯定弟兄姐妹，
但是肯定的弟兄姐妹，
这不是圣经的意思，
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
按照圣经的观点呢，约拿书所讲的内容是历史。
按照圣经的观点，圣经约拿书讲的东西是历史，
而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第一句话是什么？
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的身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身上，
非常宝贵，
很宝贵的，
非常重要，
很重要。
在这儿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在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而且呢神有话倒要跟人讲，
而且他有嘢有话同人讲。
很多事证明有神，
好多证明有神。
我们讲神一般的或者不是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我哋讲神嘅启示系generation。
什么事证明有神呢？什么事都证明有一位神。
乜嘢事去证明有神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大宇宙，
我们要看这个大宇宙，
讲不完的，很多证据就讲有一位神，
很多证经就讲有一位神。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更认识到这位神的话呢，更重要的呢是神的话语。
但我们更加重要的是认识到神的话语，
是圣经，
是圣经。
圣经就是神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圣经是神特别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一般的不是的启示，证明有一位神。
一般的不是启示，证明有一位神。
但是神启示，特殊的启示，更证明有一位神。
但是神特殊的启示，更加证明有一位神。
神的话就临到约拿的身上，
神的话就临到约拿身上。
在历史中神参与人说话，
在历史里面神参与人说话，
然后呢神也帮人就把他的话记录在圣经里面了，
然后这一帮人呢就将他们的话记录在圣经里面。
通过圣经我们可以认识到是一位真神，
通过圣经我们认识到是一位真神。
我们可以说更清楚一点，神的话圣经启示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更清楚一点，神的话圣经启示了什么呢？
而且在这里我们看神的话就临到约拿的身上，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神的话就临到约拿身上，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非常重要，弟兄姐妹，约拿书的大主题是什么？
很重要，约拿书的大主题是什么？
约拿书里面的启示证明是什么？
约拿书里面的启示证明是什么？
很简单，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
很简单，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
就是救恩。
就是救恩。
Salvation。
Salvation。
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
如果要看第二章第十节。
和合本呢是第九节，
和合本就是第九节。
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这是很宝贵的。
这个很宝贵。
神的话，神特殊的启示，启示什么呢？
神的话，神的启示做咩呢？
就是神的救恩，
就是
神
的
恩典，神的慈爱。
就是启示了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慈爱。
而且弟兄姊妹朋友，这就是福音。
弟兄姊妹朋友，这个就是福音。
这句话呢，神的话语。
这些话是神的话语。
在圣经里常出现。
在圣经里面是超越不变。
第一次最早在哪里呢？
第一次最早是在哪里呢？
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
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
创世纪十五章讲亚伯拉罕。
创世纪十五章讲亚伯拉罕，
在那里圣经也说神有话对亚伯兰说，
在那里圣经有话对亚伯兰说，
有什么话呢？创世纪十五章
有什么话呢？
你记得吗？
你记不记得？
原来神给亚伯拉罕很多的应许。
原来神俾咗亚伯拉罕好多应许。
我会祝福你。
佢讲我会祝福你。
你会成为一个大国。
你会成为大国。
我会把一块土地赐给你。
佢会将土地赐俾你。
很多。
赐好多。
但是最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
但系最宝贵应许系乜嘢？
你们会生孩子。
你们要生小朋友。
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撒拉人已经老了。
当时亚伯拉罕同佢太太撒拉人已经老了。
已经是继续。更重要的是以撒是个预表，
更加重要的是以撒是一个预表，
那就预表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耶稣是这个约生约这个应许之子，
耶稣就是这个约的应许之子。
亚伯拉罕信了，
亚伯拉罕信了，
信了福音神的应许，
他信了福音神的应许，
他信了耶稣，
他信了耶稣，
神就以这次以此为他的义，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弟兄姊妹，这是福音。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
这是神话语最主要的内容，是这个道。
这个就是神话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道。
人老了，一百岁了。
人老了，一百岁了。
但是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人还能生孩子，
人还可以有孩子。
这不是神话，
这个不是神话故事，
这不是一种比喻，
不是比喻，
这是历史，
这个是历史。
现在很多犹太人，是不是
现在很多犹太人，
他们是哪里来的呢？
他们是哪里来的呢？
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
他们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
这
个历史事实。
有一个更大的事实。
还有一个更大的事实。
福音。
就是福音。
耶稣。
耶稣。
耶稣他也提到了约拿的神迹。
耶稣也都提到约拿的神迹。
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
约拿的神迹是什么？
耶稣说，约拿他在这个鱼腹里，三日三夜。
他讲约拿在个鱼的肚里边三日三夜。
同样的，耶稣仁慈，他也会在愤怒里三天。
同样的，耶稣仁慈亦都会在坟墓里三日三夜。
然后呢，在第三天，耶稣他就复活了。
然后在第三日，耶稣复活了。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
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事。
人哪里复活？
人为什么可以复活呢？
人死如灯灭嘛。
人死如灯灭啊。
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事。
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
耶稣也死了。
耶稣已经死了。
但是。
三
天之后呢？
三日之后呢？
耶稣就从死里复活。
耶稣就在死里边复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百分之百是靠神的能力，神的恩典，
百分之百靠神的能力，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这就是耶拿书的要点。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拿书的要点。
耶拿好像人死了一样。
耶拿好像人死了一样，
但是神他就进入了历史，他就进入了这个大自然，
但神就进入历史，进入大自然里面，
他就安排这条鱼，
他安排一条鱼
把耶拿吞下去，
吞了耶拿落肚了。
然后上帝时候呢，按照神的吩咐，神就让这个鱼把耶拿渡出去。
这个三日三日之后，这条鱼就按照神的吩咐，将约拿在这个口里肚里边吐出来。
你说什么？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
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宝贵
的。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神的话就临到约拿。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神的道就临到约拿身上。
约拿书的要点是什么？
约拿书的要点是什么呢？
约拿书的要点就是神的作为。
约拿书的要点是神的作为，
就是神的救恩，
就是神的救恩。
不是约拿，
不是约拿，
也不是这条鱼，
也都不是这条鱼，
也不是另一位，
不是另一位，
就是神，
是神。
在约拿书这个很短的故事里面，最主要的一位就是神。
在约拿书这个很短的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神。
神的名字在约拿书出现了26次。
神的名字在约拿书出现26次，
比约拿的名字多得很，
比约拿的名多很多次。
约拿书第一句话呢是神的话，
耶和华的话就是神的。
约拿书最后一句话又是神的话，
耶和华约拿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是神的话。
约拿书的要点就是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约拿书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这个是我们第一点。
第二点是耶和华的命令。
第二点是
我们可以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神对约拿说什么呢？你要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市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
约拿说你们要起来，因为耶和华的救恩临到你们，你要达到你们面前。
很有趣，
很有趣的是，
以色列是神约之民，
以色列是神的约的名。
不要把它打开，以色列是圣约之名，
以色列是神的约的名。
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
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全世界，
我们看到全世界
都要对神负责，
全世界都要对神负责。
神耶和华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
神不单止是以色列的神，
他是全世界的神，
他是全世界的神。
当然以色列要对神负责，
以色列要对神负责，
但是不只是以色列，
但是都不只是以色列。
在这圣经讲什么呢？尼尼微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呢度讲咩咧？尼尼微嘅恶达到神面前。
意思是神会审判尼尼微。
意思就系神会审判尼尼微。
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
所以好明显嘅弟兄姊妹。
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不只是我们基督徒的神。
所以神不是以色列人的神，不单止是基督徒的神。
弟兄不玩了吧？好好的听。保罗他到雅典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
保罗到去雅典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也这样跟希腊人讲，
他跟希腊人讲，
我们知道当时希腊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知道当时希腊人他们自己的文化，
他们有很多神，
他们有认为有很多神，
他们是多神论者，
是多神论者，
但是保罗怎么跟他们讲呢？
但保罗怎么跟他们讲？
他说原来神送一本装烧了万人万民。
保罗同佢讲，神从一用一个人创造咗万民。
然后呢，按照神的意思，他就安排这不同的民族住在世界的各地。
按照神的意思，去安排不同民族住在世界各地。
神定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神定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谁都在神控制之下，
谁个都在神的管治之下。
保罗也说神定了日子，
保罗说神定了日子。
什么日子呢？是审判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审判的日子。
在那一日神会审判天下，
在那日神会审判天下。
如何会审判天下呢？通过耶稣基督。
他怎样审判天下呢？通过耶稣基督。
这很重要，弟兄姐妹。
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
我们讲圣经，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
我们讲圣经相信的那一位。
他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神而已。
他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事。
他不只是基督教所讲的神。
他不单只是基督教所讲的神。
那一位就是这个全地的创造者，
那一位就是全地的创造者，
而且他也是万人的审判者，
他还是万民的审判者。
所以在这圣经讲什么呢？尼尼微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
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尼尼微人的恶达到神面前。
什么是恶呢？
什么是恶呢？
恶就是拒绝神的自然程序，
就是恶，就是拒绝神的自然程序。
恶就是拒绝逻辑，
恶就是拒绝了逻辑。
恶就是拜偶像，
恶就是拜偶像。
恶就是压迫穷人，
恶就是压迫穷人。
就是破坏人基本的自由和人权，
恶就是迫害了人基本的自由和人权。
很简单的恶就是拒绝神和拒绝福音。
很简单的恶就是拒绝神拒绝福音。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人的问题。
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是这样描述人。
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是这样描述人。
很短的一句话。
好短的一句话，
圣经说终日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圣经说那日神人思想的尽都是恶。
所有的人就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终日整天，
终日整天，
每一天，
每一日，
人心里所想的，
人心里所想的，
全部都是恶，
全部都是恶。
所以我们讲人是完全 堕落的。
所以我哋讲人系完全堕落。
Total depravity， 在人里边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在人里边一啲好嘢都冇。
所以在这呢，神对约拿命令。
所以在这里神对约拿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很着急的，
这个命令是很着急的。
约拿马上要起来，马上要去，
要约拿马上就起来，马上去。
时间不多了，
时间很少。
弟兄姊妹，这是圣经所讲的真理。
弟兄姊妹，这个是 神的真理。
人的行为总是会有他的后果，
人的行为总有他的后果。
如果人心得好的话呢，会有很好的后果。
如果人的行为好，会有好的效果。
如果人心得不好，会有不好的后果。
如果人的行为不好，有不好的效果。
中国人也有些证明，是不是？种瓜就要得瓜。
中国人讲种瓜得瓜。
种豆就要得豆。
种豆得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没报，
不是没报。
世间为道，哇，你们都知道了。
时辰未到啊，你们都知道了，好厉害。
是，弟兄姊妹，在大自然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定律。
是啊，我们大自然里面看到这样的定律。
如果你爬上一个高楼，从上面跳下去。
如果你爬上一个高楼，从上面跳下去。
有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The law of gravity，
有万有引力。
如果你掉下去，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会发生咩结果啊？跌落去，
你肯定会掉到地下去，
肯定会跌到落地。
弟兄姊妹，神的道的定律也是这样。
弟兄姊妹，神嘅道嘅定律都系咁。
或者你喜欢，或者你不喜欢，结果还是那样。
你或者喜欢或者不喜欢，结果都是这样。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是这样说的。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
不要自欺，
不要自欺。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在圣经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古代的时候呢，一个大帝国是巴比伦。
在古代有个大帝国叫巴比伦。
他们最伟大的皇帝是尼布甲尼撒。
他们最伟大的皇帝是尼布甲尼撒。
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帝。
很伟大的皇帝。
他控制天下。
他控制天下。
然后人的心越来越骄傲。
然后人的心越来越骄傲。
在他的心中好像他就变成像一个神一样，
在他心中他觉得自己就是神。
他的最骄傲的时候呢，人就崩溃了，疯了。
他最高骄傲的时候人就崩溃了，癫了，
变得像一个动物一样，
他变成好像动物一样。
但是通过神的恩典他悔改了，
通过神的恩典他后来悔改了，
他谦卑了，
他谦卑了，
人就悔改了，
他就恢复了。
另外一个故事是希律王第一世纪。
另外的故事是第一世纪的希律王。
非常骄傲。
他很骄傲。
他以为他什么都可以去做。
因为他都什么都可以做。
像一个神一样。
他好像神一样。
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在外面和百姓讲话。
他有一次在外面跟百姓讲话。
然后呢，老百姓一直不断的是拜他。
他要人，他老百姓一直咁不断咁拜他。
然后呢，人就出来就，非常骄傲了。
他就非常骄傲。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系点呢？
他就被虫子咬死了。
他就被虫子咬死了。
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用讲其他的例子。
弟兄姊妹，我哋唔需要再讲其他例子。
但是这是事实。
因住呢啲事实，
人越骄傲。问题越大，
人越骄傲，问题越大。
这个历史恐怕是相比重复的。
历史系不断系咁重复嘅。
真的，早晚，
神早晚
会临到人的身上，
人神总有一日会临到人的身上，
或者呢是嫉妒，或者呢是混乱，
可能是嫉妒，可能是嫉妒，可能是混乱。
现在我们的社会拒绝了基督，
我们这个社会拒绝了基督，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混乱，
就是混乱，
越来越是这样，
越来越是这样，
一切都是欺骗，
一切都是欺骗。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可以放心，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耶稣作王，
因为耶稣作王，
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复活之后，
他还教导他的门徒四十天，
他还教导他门徒四十日，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耶稣就升天
了。然后发生什么事呢？他耶稣基督升天了，
坐在神的右边，
他坐在神的右边。
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所有的权柄都是赐给耶稣，
因为天下所有权柄都是交给他了，
就是说耶稣作王，
所以讲耶稣作王，
他是神所设立的审判者，
他要做圣灵的审判者，
所有人要对他负责，
所有人要对他负责。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会站立得稳。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我们要基督徒要站立得稳，
因为耶稣作王，
因为耶稣作王，
而且耶稣还会再来，
而且他会再来，
他会拯救我们，
他会拯救我们，
而且他还会审判所有那些违背福音的人，
他们就会审判所有违背福音的人。
这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我要看第三点。
耶和华的先知，
耶和华的先知，
在第三节我们就注意到耶和华先知的反应。
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先知的反应，
是命令他的先知，然后先知做什么呢？
是命令他的先知，先知做什么呢？
第三节这里有一个却，
第三节这里有一个却字，
一个但是，
但是
耶拿却起来逃往大石去躲避耶和华，
但是约拿却起来爬去他斯躲避耶和华。
我们已经说了，约拿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
我们讲了约拿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
而且如果我们做一些研究的话呢，我们会注意到原来约拿是一个很好的先知。
我们做一些研究的会发现约拿是一个很好的先知。
而且他的家庭好。
他的家庭好。
他不是一个假先知，
他不是一个假先知。
当时我们知道有很多假先知，
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假先知，
但是约拿不一样，他是一个真先知。
但约拿不要，他是一个真先知，
人非常好，
人很好。
但是非常奇妙的第三节，
好奇妙的是第三节呢，
约拿起来往另外一个地方去，
约拿起来往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要躲避耶和华，
他要躲避耶和华。
尼尼微在哪呢？如果我们跟以色列呢，尼尼微是以色列的东边。
我们尼尼微在哪里呢？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边。
他是呢在哪呢？在以色列的西边。
他是在哪里呢？以色列的西边。
不是，这是西边，这是东边，不是，这是东边，这是西边。对，但是约拿他就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
约拿就往完全相反的方向去。
尼尼微离以色列可能是800公里，
尼尼微离以色列大概是800公里，
他是离以色列可能是3000公里，
他是离以色列大概是3000公里。
耶拿他不但往不同的方向跑，但是跑得要跑得非常远。
约拿不单止要往一个不同的地方跑，还要跑很远。
为什么他要躲避耶和华呢？为什么他没有顺服呢？
点解佢要躲避耶和华唔顺服呢？
这点我们就不讲这个答案了。
今日我哋就唔讲答案住。
要不我们还要讲一个小时？
如果唔系，我哋要讲一个钟。
但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无论是耶拿他有什么动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但喺度我哋要睇咩咧？ 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不顺服，
他不顺服。
在这儿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了，约拿当时一个非常好的人，
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约拿是一个很好的人。
以后呢，如果你们有事情的话呢，梁牧师可以继续跟你们学习，一起学习呢讲约拿书。约拿真的太棒了，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很多非常好的新闻。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梁牧师也可以跟你们讲下约拿书。约拿呢实在是很好的，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但是在这我们注意到什么呢？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在这我们要讲什么呢？ 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虽然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虽然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虽然他是信神的，
虽然他是信神的，
他是一个先知，
是一个先知，
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不完美。
但我们注意到他不完美，
他还有他的弱点，
他还有他的弱点。
要学到什么功课呢？
要学到什么功课？
就是说呢，我们的人，我们基督徒，
就是我们人基督徒，
我们常有谦卑，
我们要经常谦卑。
不是说啊，我是基督徒，
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呢，
我常来教会，
经常有来教会，
不一定证明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不证明我们没问题。
约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不是？
约瑟是一个好的榜样，是不是呢？
在圣经里，除了耶稣之外，可能耶稣是最善良的一个人。
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之外，可能约瑟是一个最善良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故事的话呢，我们也会注意到呢，他也有他的弱点。
如果我们看约瑟的故事的话，我们看到他都有他的弱点。
他也有他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他都有他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记得这个雅各要祝福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纳西的时候。
你们记不记得雅各要祝福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呢？
雅各把他的右手放在老大什么拿上。
雅各将他右手放在老大的身上。
但是祝福的时候呢，雅各他把他的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
但是当他祝福的时候呢，雅各呢就将他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
这个左手呢放在那个玛纳西的头上。
左手放在玛纳西的头上。
约瑟啊，不对了，爸爸，换过来。
然后约瑟说爸爸不对啊，换回来。
雅各说啊，不是。
雅各说不是。
我知道我说错的是什么。
他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甚至约瑟有的时候也误会了神的意思。
甚至约瑟有的时候也都会误会了神的意思。
就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违背了神的旨意。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违背了神的旨意。
我们什么时候违背神的旨意呢？
我们为什么会违背神的旨意呢？
当我们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
当我们做了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
例如说亚当和夏娃，
又要讲亚当和夏娃，
神不要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要去做。
神要他们不要吃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做神不愿意我们做的事。
有时我们就是这样去做了神不愿意我们去做的事。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什么时候违背神的旨意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几时违背了神的旨意呢？
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没做到神叫我们要我们做的事。
约拿是一个例子，神要他起来往尼尼微哪里去，但是他不做。
约拿就是一个例子，神要他们去尼尼微，但他不做。
他往另外一个地方
去。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不顺服神呢？
为什么我们不顺服神呢？
这个最根本的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基本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有问题。
是我们的心有问题。
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可能有五大原因。
可能有五大的原因。
第一呢，我们懒惰。
第一，我们懒。
是不是？
是不是呢？
第二呢，大家到哪里去呢？尼尼微，离以色列好远。
约拿要去边呢？去尼尼微，离以色列好似好远。
留在家里好舒服。
在屋企舒服啲。
为什么要跑到哪里去？
点解要去咁远？
这个路程很远很长。
呢个咁路又远又长。
很难度。
有难度。
不去，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自私。
人，所以他懒惰自私。
神要不要我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呢？
人，神要不要我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呢？
鼓励弟兄姐妹呢？
鼓励弟兄姐妹。
比如说我们的祷告会。
有时我们的祷告会。
但是祷告会很早，就是七点，是不是？
祷告会很早，要七点钟。
七点。七点我还睡觉着呢。
七点我还睡觉。
如果要来的话呢，要六点起来，是不是？
如果要来的话，
然后可能六点半出发，然后可能七点就可以到达教会，是不是？
如果来的话，六点钟要起身，跟住要饮咖啡、刷牙出发。
不舒服，为什么我们不来呢？懒惰。
不舒服，为什么不来呢？我们懒。
是不是弟兄们要说实话？
要讲实系唔系啊？点解啊？要讲实话。
对，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要读经祷告。
好多时候人就系咁样样，我哋每日都要读经祷告。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读经祷告，懒惰。
系有时候我哋冇读经祷告嘅懒惰。
第二呢，为什么我们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呢？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太骄傲了。
第二，点解我哋冇做我哋应该做嘅事呢？因为我哋太骄傲啦。
神要让我们让步。
神要我们让步，
但是我们渴望权柄，
但我
们
渴望权柄地位，
我一定要做第一，
一定要做第一，
谁都要听我的观点，
边个都要听我的观点，
我们不愿意让步或是听别人的话，
我们不愿意让步或者听人家讲，
我们贪心，
我们贪，
神要我们安静。我们没有安静的，没有安静的时间，还要上班，还要挣钱。
神要我们安静，但我们没有安静的时间，我们要上班赚钱。
担心，
担心。
我们骄傲，所以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贪心骄傲，要做神要我们不做的事。
第三，为什么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呢？因为我们害怕。
第三点，为什么我们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呢？因为我们怕。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怕世界上的人。
我们怕世界上的人。
为什么约拿他不去尼尼微呢？
为什么约拿不去尼尼微呢？
有一些人说，因为他怕尼尼微人。
有些人说他怕尼尼微人。
那里的人野蛮。
那里的人很野蛮。
这是一些人小国，怕。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所以他们怕。
弟兄姐妹，我和你们讲不是。
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不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是这样。
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我们怕人。
我们不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我们怕人。
我们更喜欢讨厌人的讨人的喜悦，而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更加喜欢讨人的喜悦，不是讨神的喜悦。
我们更重视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
我们更加重视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
但是圣经说什么呢？
但是圣经讲什么呢？
以世俗为由的，就是以神为仇的。
世界永认为是好的，但神认为是丑的。
或者这个世界是你的朋友，或者神是你的朋友，
或者世界是你的朋友，又或者神是你的朋友。
你不能同时有这两个朋友。
你不可以同时有两个做朋友。
第四呢，为什么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呢？
第四，为什么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呢？
因为我们不相信。
因为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信神的话。
我们不信神的话。
或者说呢，我们听我们不应该听的人。
我们去听不应该听的人。
那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这样的例子就很多。
我们听人而不听神。
我们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
还有第五，
仲有第五。
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呢？
点解我哋唔去做神要我哋做嘅事呢？
这里呢，我讲五个原因。
呢度我讲五个原因。
我觉得可能欠这个原因，可能是常有的。
我哋一个原因就常有嘅。
我们懒惰。
我哋懒惰。
我们骄傲。
我哋骄傲。
我们害怕。
我哋害怕。
我们没有信心。
冇信心。
是不是因为有这些弱点，我们就违背神的旨意？
是不是因为这些弱点，我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呢？
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
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但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是真的很不错的。
他们没有刚才讲的这四个这四点的问题。
他们没有刚才讲的这四个问题。
而且他们有另外一个问题。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是少有的。
这个问题是少有的，
但是却是有，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一般的基督徒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一般基督徒没有这个问题。
那谁有这个问题呢？
那谁有这个问题呢？
那些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
就是那些很厉害的基督徒，
那些非常热心神国度的基督徒，
那些非常热心于神国度的基督徒，
那些不怕人的基督徒，
那些不怕人的基督徒。
而且这个问题也是约拿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也是约拿的问题。
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呢？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神学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这个是一个神，因为这个问题是神学方面的问题。
就是呢，我们有一些传统，
就是我们有些传统，
或者我们有一些思想，
或者有些思想，
或者我们有一些世界观，
或者我们有些世界观。
说实话，和圣经所讲的不完全一样，
跟圣经所讲不完全一样。
而且我们自己的传统或者世界观，我们更比圣经我们更重视。
而且那些我们的想法和世界观，我们比对他比对圣经更加忠实。
这就是约拿的问题。
这个就是约拿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
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
顺服什么呢？神的话语，神的教导。
你要顺服神的话语和教导，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得福。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得福。
我们不要靠我们的小聪明，
我们不要靠我们的聪明，
我们要完全依赖神。
我们要完全依赖神，
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救恩是属于耶和华，
不是出于我们的思想，
不是出于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传统。
救恩是百分之百靠神的恩典，
救恩是百分之百靠神的恩典。
就是呢，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信的问题。
所以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信的问题。
而且在这里，最后一个观察在这里。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在这
里。你们看约拿，他下到哪个地方去了呢？也罢，他要躲避，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是在西方，
我看到
往东方去，他要跑到西方去。然后到也罢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看到约拿去到这个地方，去到西边去躲避神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遇见什么呢？一只船，
他马上遇到一条船，
很快要出发往他去，
很快要出发去他斯。
哇，非常顺利！
哇，好顺利啊！
是不是个印证？对，他就要到他斯哪里去了？
系咪印证咗佢去他斯就系啱呢？
然后呢，他拿出他的钱包来，哇，他可以把这个整个船买下来了。
然后佢攞出佢嘅钱包，发现佢可以买咗成条船。
钱也有，
有钱。
哇，你看我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睇下我去呢个地方系啱。
那么顺利，
咁顺利。
是啊，弟兄姊妹，朋友不一定，是不是？
但弟兄姊妹，其实唔一定，系咪咧？
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呢？
我哋应该点样过我哋嘅生活咧？
最重要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神的旨意。
最重要系要睇神嘅旨意。
我们要看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哋要睇喺圣经里边嘅教导，
不是环境，
唔系环境。
啊，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不一定是神的旨意。
如果一切都顺利，但系其实都唔一定系神嘅旨意。
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信的问题。
最基本嘅问题系我哋信嘅问题。
约拿最大的问题。
约拿最大嘅问题。
也是神学问题，为什么他有神学问题？因为他的信有毛病。
是他的神学问题，因为他的信有毛病。
如果我们看第四章，
如果我们看第四章，
会看得非常清楚，
是要看得很清楚。
但是渐渐也有好消息，
他渐渐有些好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什么好消息呢？
因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因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耶稣要改变我们整个人生，
耶稣要改变我们整个人生，
把我们这个硬的心，
将我们的心
就改成一个肉体的心，
将我们硬的心变成一个肉的心，
一个软弱的心，
一个柔弱的心，
一个新的心，
一个新的心。
这就是福音，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福音了，弟兄姊妹。
好，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些结论，一些应用。
最后有些结论是应用。
很简单的三方面的事。
很简单，三方面的事。
第一呢，我们要揭露和反对这些世界上的邪恶。
第一，我们要揭露和反对这些世界上的邪恶。
当然很多方面的事。
当然很多方面的事。
我们的社会早已经也成为了一个尼尼微了。
我们这个社会早就已经成为了尼尼微了。
同性恋。
同性恋。
堕胎。
堕胎。
安乐死。
安乐死。
色情。
色情。
通奸。
通奸。
赌博。
赌博。
不公正。
不公正。
腐败。
腐败。
欺骗。
欺骗。
谎言。
谎言。
醉酒。
醉酒。
贪心。
贪心。
亵渎，
亵渎，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因为这些事，弟兄姊妹，真的审判会临到我们的社会。
因为这些是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的社会。
我们要反对这些了。
我们要反对这些。
第二。
第二。
我们说了，耶拿他是个好先知。
我们讲了约拿是一个好的先知，
但是虽然他是一个好先知呢，他也有他的问题。
但虽然他是一个好先知，但他都有他的问题。
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自己审查我们的心。
所以同样，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心，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某一些方面是不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没按照神的心意，
是不是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远离神呢？
是不是有些方面我们也都是远离神呢？
圣经说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
圣经说我们要远离世界。
我们要接近神。
我们要接近神。
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某一些方面，我们就效法这个世界？
是不是我们生活里面某些方面就效法世界呢？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
一个新的心，
一个新的心，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也不要怕这个世界，
也都不要怕这个世界。
我们要热心的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热心服侍我们主耶稣基督。
第三，最后。
第三，最后。
我们要求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一个 愿意顺服神的心，
愿意顺服神的心。
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得福。
咁样嘅话，我哋先会得福。
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咁让你哋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哋喺天上嘅阿爸父神，我哋感谢你恩典。
我们谢谢你救恩是出于耶稣基督。
我哋感谢你救恩系出于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要得救的话，我们不用靠我们自己。
如果我哋要得救嘅话，我哋唔使靠我哋自己。
我们只有百分之百靠你的恩典。
我哋只有百分之百靠你恩典。
我们谢谢你。
我哋感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
我哋天上嘅神，求你用你嘅话语嚟改变我哋嘅心。
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哋嘅生活。
让我们在每件事上给顺服你，
叫我们在每件事上顺服你。
在每件事上，让我们给继续为耶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在每一件事上可以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今天早上继续为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今天早上继续为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求你一直不断地鼓励我们。
我们求你一直不断地鼓励我们。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长进，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可以长进，
保护弟兄姐妹的心灵，
保护弟兄姊妹的心灵，
保护教会，
保护教会，
也继续供应我们的需要，
亦都继续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求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继续为你的名做见证。
我们求你在这个地方继续为你的名作见证，
传扬你的福音，
传扬你的福音。
我们今天也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和经济祷告。
我们今天也是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和经济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挑战和需要。
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挑战和需要。
主耶稣，我们求你看顾一切。
主耶稣，我求你看顾一切。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也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
你也都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
我们谢谢你常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多谢你经常听我们的祷告。阿门。